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丹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下面的话，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这个殊胜的藏传净土法第三堂课。那么他现在还是在讲到闻法方式的这个位置，因为呢，在学习一部论点之前呢，首先一定要懂得它的这个闻法方式。如果说闻法方式没有懂得的话，那么在整个听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反而呢，就是这个没有使得功德增上啊，反而有可能会出现种种的过失。那么对于藏传净土法，它总体的角度呢，还是讲到了这个。往生四因的这个方式就我们说到这个名观福田，集资进账，以及呢发菩提心，还有发清净的愿，从这四个方面来说。那在具体学习这四种因缘的前提下呢，首先懂得呢这个文法的一些规矩。那接着我们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啊，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呢，尽管对这个法器要进行功德过失多方面的一种观察，但是概括起来说，作为弟子呢，必须具备以下的四种条件。这地方呢，就是在说明，其实，任何一个闻法呢，包括这个净土法门，可能有很多人啊，在闻思之前，没有了解净土的真实意义的之前呢，总觉得净土呢是什么人都可以学。总体这句话倒是也没错，但是呢，就是说，好像对于所学的人呢，没有任何一个要求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所有的这个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它都是对于不同根性的弟子，他都会有一定的要求的，否则的话，你像这个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显宗里面讲到的这个一禅题。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实际上就属于是，对于这个，听闻的这个对境呢，它没有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才会，这个不会成为呢被度化的一个对境。就会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起来，任何一个闻者，他不管听闻的是显密哪一种，或者大小乘的哪一种经教呢，自身的话，从弟子的角度，当然从讲者呢，也是需要有一些条件，那作为闻者呢，也同样呢是需要有一些不可缺少的这个条件。那作为净土修行净土法门的这个有缘者呢，如果要想在寄生当中对于这个净土，在这个净土法门当中能够有一个大的一种修行的增上，乃至于呢临命终时可以做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作为闻思净土的这样的有缘众生，他也必须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所以呢，对于听受净土法门的人所具备的这个条件，概括起来呢，可以分为四点。第一呢，是具有强烈的信心与恭敬心。那我们先不要说，我们闻思净土的人对于所有的千经万论都有这个强烈的信心、恭敬心。单单呢，就是说对于你所听闻的这个净土法，以及呢，传讲净土法门的这个善知识，对于这方面的话，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心和恭敬心。所以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了：无信之人无信心之人不生住善法，如种被火焚，清雅岂能生？这也是上师呢在讲记中引用的这个校正。没有信心的一个人的话，他是不可能在自相续当中产生三发功德的。就好像这个种子呢已经被火焚烧，那么它的苗芽由信心而产生的这个苗芽，又怎么可能出现呢？所以这个苗芽就代表的是善法功德，种子呢代表的是信心，二者的话实际上是有这样的关系。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自己的话，如果说对于哪一个法门，要想呢把它作为自己终身修集的一个所依，依靠这样的这一门道的话，能够让自己有解脱的机会，那么必须呢要对这个法的本身呢具有一个强烈的信心，这是它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如果说你对于净土呢带着无所谓的心态，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那你要想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道当中获得直接的解脱的话，会比较困难的。那第二个的话是讲到呢，无有这个馋狂嫉妒等秉性正直，那么这一条的话也是作为修行人的话应该要具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素质，就是说修行人他一定是要在自心善良的基础之上，才会呢具有修行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经常讲到人成则佛成，那么有一个完善的人格那尤其的话，修行人的话，心态要老实没有呢在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品格上没有这种馋狂、狡诈、嫉妒心非常的强烈的这样的心态，并且呢秉性正直。这个秉性正直当然不是从那个说话很直啊。以后想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叫秉性正直，就是他很公正，他不会呢这个碍于面子的话，总是站在这个亲人的一方，或者呢这个去排斥呢这个冤敌的这一方。他只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站在理上面去这个做一个公正的评判。那只要这件事情是真正符合道理的，那么他就会去随顺。没有符合道理的话，他不会去随顺，就是这个角度呢，是一个秉性正直的这个特色。所以说，从反面来讲的话，当然秉性不正直的人，他自然就表现出来这个极其的狡猾呀、猖狂啊、心不正直，那么这是呢，这个在人格上面上也是有缺失的。那我们说起来，作为修行人的话，需要在这个求法以及呢习文法修法的过程当中，要断除尤其对待这个殊胜的对境，比如说自己的这个达人上师对待三宝对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同参道友那么最起码的话，应该要做到秉性正直，没有这种馋狂狡诈，甚至于呢这个互相之间呢出现这样的嫉妒的这种情况。有了这个嫉妒心的话，其实你很难把道友呢作为自己一个真正的善道友去对待，因为你相续当中一直处在他如果好的话，自己就会觉得不是很舒服，甚至于呢就比较失落那么这个对于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呢，很难把他当作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只要孩子好的话，我怎么样都会很高兴，只要呢孩子幸福的话，就是我的幸福。其实这一点上的话，我们作为大乘修行人以后呢，当然通过后面还有这个这么长的这部论点我们一点一滴的细细的去学习呢，慢慢慢慢在自相续当中就会打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心，有一个非常广博的、宽容的、这样的包容的一个心态去对待自己、对待别人，那么这个的话，他的这个修行呢，就逐渐就会体会到其中的味道了。其实有的时候，单从文思呢这个字面的意思，大家都觉得好懂，但是实际在行持的时候，所谓的佛教里面所建立的一个真挚善良的人格，那么他的这个心的话，一定是很包容的，他不会呢这个排挤这个不要说是外人甚至于呢对自己的道友都没有办法。当看到对方优秀了，然后得到这个就是说是得到青睐了受到别人赞叹了，自己的话会由衷的去随喜，而不会呢心里面产生那种他有什么了不起我其实有很多地方都超胜于他等等等等这些不平衡的这个状态，自己呢就会杜绝。然后呢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作为弟子的应该要想要听闻净土需要具备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具有呢领悟法义的这个智慧。那对于这个领悟法义之智慧呢，可能有些这个学净土的道友说，这个净土主要靠信心，对不对？那我只要一心念佛，专心念佛就好了，为什么非要有这个智慧力呢？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智慧的话，它的这个侧重点，如果是直接，当然这四个条件也可以从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你要是去学习五论。你要学习前行，他可能都需要说弟子呢也需要具备这些一些条件，这是呢最好的。那么再从净土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领悟法义之智慧，就是最起码你对于净土法门，你应该的话能够知道它里面的这种要义。如果说对于净土法门的这个 真正的这种精华，你还是没有办法懂得的话，那么你再念佛，它只能得到一个，这个念诵佛号的这种功德肯定是有的，但是能不能够深入到这一门，然后能够体会到这一门的精华啊，能够这个品尝到这一门的这种醍醐精髓要义，这个就很难讲。那念一辈子佛，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形象性的念佛，因为这一点的话，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和这部论点当中呢，也会在很多地方能够体现出这个方面的这个意义。就是说，学净土法门的人，并不是说你不需要智慧的，他一定对于最起码对于善知识所讲授的这个净土法的，他要需要有一种能够领悟的智慧，这个是必须的。这个并不是说啊，这个净土只要信心就可以啊，然后的话笨的什么都听不懂，或者说对净土法门的这个真正的要义的话丝毫不能领，那我光是念佛也没有问题，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你最起码对于净土自己本身的这一道啊，这样的一个门呢，需要有一种领悟的智慧，那么你才能可能呢真正的这个借用这样的一个道德体，而最终呢达到自己的目的地，也就是能够往生的这个目的。那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猛力希求正法。那对于这个猛力希求正法呢，在我们这里的话，当然你需要有一个非常猛力的这个希求心，就是最起码也应该对净土法门的话有个极其猛力的希求心，有个极为猛力的希求心，这一点是一定有必要的。否则呢，就像上师举了很有意思的例子说，就好像在这个老狗面前放青草。那么它这个始终是没有兴趣的，对吧？这个狗看也不看一眼。那就如果我们，在念修净土的时候，光是口念心不念，然后呢，这个对净土法门没有一个强烈的需求，那么肯定不是净土的所化根性了。这样的话，想要借用净土的因缘，净土法门的因缘获得成就是非常困难的。那当然，在这个如《升天论》师说，智执会求意，说为闻法器。这个呢是《升天论》师呢也是印度的一位非常这个出名的一位高僧大德。他本身呢，大家知道这个龙门菩萨，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啊？他也是呢，中观的一位这个鼻祖。我们经常讲呢，中观的这个母论，我们说到子论和母论，中观的这个真正的母论啊，也就是当初这个龙门菩萨呢，从龙宫当中把这个佛陀所讲的般若经呢取授出来，就是从龙宫里请回来，请到人间之后呢，就借用这个般若的这种经，而呢造作了中观六论。中观六论的话，其中的这个像中观根本会论，是龙门菩萨所造，这也是呢我们学院学习的以五部大论为主呢特别殊胜的一部论点。那么对于这个升天论师呢，实际上是龙门菩萨的这个心子可以说是他最得意的完全的把他的这个传承法脉继承的这样的一位弟子。他呢造作的是这个中观四百论，这个的话在就是我们所学的五部大论当中，也是呢特别具有窍诀、具有经典的一部呢很殊胜的论点。所以呢，升天论师呢，他在这个中观四百论当中他就讲到总体的角度，就是讲到，当然这个智执会求意说为闻法器的话的侧重的话，就是从闻思般若的角度来安立。那么同样呢，在这个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法门作为所缘境的话，也同样是使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好的闻法法器，按照升天论师的观点，那首先呢，智执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弟子必须需要有一个秉性正直的一样的一个优良的品质。然后求意的话，会的话，也就是说需要有呢这个领悟正法的这种智慧。那求意呢，就是说你对这个正法有一个希求心希求正法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好要心这是呢讲到这三点。其实这三个条件跟前面所讲的四个条件的话，基本上呢完全是相符的。那必须要具有这三条，才能堪为真正的一个闻法的法器。我们自己呢，如果说要想真的在这个法义当中获得如实的功德，获得最大的一个成就的话，那么首先在调整自己的心态上面，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如果仅仅知道前去听法， 跑去后呢，一无所想，只是呢直愣愣地坐在听法的行列中。此为呢无计发心。就是有的时候呢，反复人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他倒是，知道要听法，该上课还是会上课的，这一点他倒是很随顺。但是的话，他跑去听法就是去听法，就好像去吃一顿饭一样，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只不过呢就像完成一个任务啊，我今天该听课了，好，我打开电脑然后听了，或者我到共修场所我去听了，听完了之后就是坐在听法的行列当中呢，听完就拉倒，听完就算数啊，我传承了这堂课我接到了，只是这种心态，这个属于是无计发心，属于无计发心。所以我们这种还没有说到恶心啊，因为一般情况尤其是这个总体角度，你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净土呢，毕竟前面已经讲了好几部了，讲了两部小论了一个是普贤行愿品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亲友书啊，就大家在道理上多多少少都总是很少有人好像是带着这种恶心啊，然后带着恶心去听闻。但是会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上堂课所讲的有一些可能性，就比如说带着这个希求名闻利养啊，希求世间八法呀，这个为了让自己呢这个或者说是得到一个美名的赞誉啊，或者让别人能够觉得自己的这个是一个智者啊等等的那些心态来听闻啊，这个就属于恶心。除此之外呢，就心里面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些那个带着嗔念去听法的机会可能也不是很多，就是这个基本上没有。但是呢容易带着就是听法听多了，他就会容易带着无计心态，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我必须要去听这堂课，好，我就去听了，把它像做一座工作像一个工作去完成。像这样的无计发心呢，那必须要把这种心态转变成信心等善心，就是你要去调整它，这就叫做呢将心转为道用就是要把这个心呢要转念的这么一种方法，这个是修行这个是修行。我们每一堂课都要呢，就是比如说在听课的之前呢，自己要调整心态我这个现在能够得到侠满人生，能够呢止于善知识，能够呢现在在善知识的座下呢听闻佛法，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特别殊胜的是我往昔呢无量劫当中培集的福报，才能够感召这样的果那我应该呢要去像这个百年吃一顿饭一样的带着珍惜的心，然后呢带着满心欢喜的这个心态我听闻一堂佛法，它的功德不可思议，所有的这个福德当中所有的这种培集福德的方法当中，讲闻的功德最大，那我现在的话正在做一个最殊胜的法行，我在一堂课如果能够如理如法的去听闻，那么会给我呢这个遣除无量劫的这个罪业，而且呢增长了这个圆满的功德等等，用这样的一种信心就是我在听闻这堂课的时候，它一定能够断除我轮回当中很多的这个轮回习气的种子就把这个心态呢调整成一种信心欢喜心好药心的这种善心的状态，然后去听闻，那么跟你带着无计的发心去听闻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或者还可以怎么想呢，就是如若心里能想到上师三宝以大悲观照，佛法极为难得，所以一定要去听闻，这也说明他具有信心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体，刚才呢这些内容也涉及到，并且呢对法有珍贵难得之想，因此呢属于善心。对法有这个珍贵难得之想的这个意思，就我们有时候还是因为现在末法时期呢，现在是一个网络信息的这样特别发达的一个时代，所以很多道友觉得求法很容易只要在网上随便搜一搜呢，有好多的这个佛法呢是可以去听的，只不过自己呢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两种来听闻的话，时间就已经很满了，根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佛法好像都能够自在的听得到，就感觉好像法多的不得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就是你现在显现出来的这个果法，你觉得法特别的容易得，我想到哪求都能够求得到很多佛法的意义。但实际上的话，就是在我们真正的要知道这个佛法难得这个道理呢就如果是那个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自学的方式看一下大圆满前行当中讲到侠满难得那一部分真正的这个 佛陀出世，他是很难的，他是处于在冥界当中呢，才有可能佛陀现世。那么这个冥界和暗界，从那个前行的描述当中啊，它经常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贤劫呢，就处于冥界。什么叫冥界呢？就是有佛现世，有佛呢成道，这就叫冥界。那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一大劫啊，这一大劫呢，就是有80个终劫。那么佛陀出世的这个阶段呢，只可能在20个这个住劫的这个20终劫的住劫的这个期间出世。那实际上这个冥劫的话，我如果把它分成4份儿，那它其中的这个空劫、坏劫，这个尘劫的这60个终劫的话是没有三宝的。也没有三宝，只有住劫呢，就是它1/4的时间是有三宝现世，而且呢，这个三宝现世的话，虽然是这个20个终劫期间会有三宝，但它也不是一个接一个，就是你像呢这个我们前面的话，这个迦舍佛现世的话，它是人寿20000岁，那么当迦舍佛的教法隐没了之后，中间是有一段圣教空世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佛陀现世，一直呢要等到人寿百岁的时候，才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实现成道而大转法轮，所以它中间还有很多的很长时间的空档，跟佛住世的那个时间相比的话，总是呢三宝不在的时间长，并且这是我是只是从冥界来讲，那如果是关待于，那个冥界，就是他经常说什么有三宝出世的这个劫呢，就总体叫冥界，那么有一些劫的话，它三宝呢整个这。一个大劫就是80个终劫当中都没有三宝出世，这种劫呢还多一些，这个呢就叫暗劫。那按照这个前行当中它描述的啊，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只是截取了一段时间啊，就是分析，我们发现呢这个冥劫和暗劫的比率的话，竟然能达到1万比1的那个比例，就是要有将近1万个暗劫。才能够治愈到一个冥界，所以现在只不过我们是处在冥界的期间，大家都觉得呢佛法好像特别容易得，那是因为现在三宝还住世，就觉得好像处处都有，家家都会念阿弥陀佛，对不对？好像呢这个不学佛的人，其实他都知道三宝名，但是，一旦呢到了这个。就是三宝不住世的时候的话，你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你可能都听不到三宝的一句名称。就好像我们经常做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经常讲这个六道众生，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类众生的话，觉得水到处都是啊，家里也有水啊，江河的水啊，湖泊的水啊，大海的水。天空上会下雨，你时时刻刻的话，你都发现水会在你的周围，恒时存在。但是的话，在六道众生当中，一旦堕到恶鬼界的时候，12年当中连水的名称都听不到，一滴水，连半滴水，一个水分子它都享用不到，就会成了这样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业报的话，感召到没有水的地方，它受这个恶鬼报，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不要说，因为现在觉得水很容易得。啊，就好像说这个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是很好，这个是很容易去获得的。其实这些都是往昔培积的这个福德因缘才会导致如是这样的一个果啊。这一点的话，就是我用个不算很恰当的这个比喻呢，来说明呢佛法难闻，就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刚才还是没讲到位，就是如果从整体的这个大劫的这个角度对比的话，那么10000个暗劫呢，只有一个冥劫。当然，这是从一段期间的这个角度来比呢，总体的角度，暗劫多，冥劫少。单单从冥劫本身来说，刚才我也分析了，冥劫的80个终劫呢，只有1/4的这个时间呢有三宝出世，其他的1/3的时间是没有三宝现世的，同样还是属于不闻三宝的阶段。那么这1/4的时间当中，又不是时时刻刻三宝都住世。它中间还会有很多的这种间隔，很长时间的间隔，而且是，你像按照前行啊，就是上次以前呢，上次在解释前行的内容，就曾经说过，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衔接，应该是说在，应该是我们现在处的是第9个终劫吧？第9个终劫呢，分别从那个人寿80000岁到现在已经降到人寿100岁，就出现了这个80000岁、60000岁。4万岁和那个20000岁，然后加上人寿100岁，总共呢4尊佛出世。然后呢，再等到人寿增长到80000岁的时候，从100岁增长到80000岁的时候，第5尊佛弥勒佛出世。这就是在 好像是在第九个钟节的时候，总共五尊佛。那么在前面1至8个钟节没有佛现世，然后从第九个钟节到第16个钟节还是第15个钟节之间呢，没有佛现世。那么第15个钟节开始的话，就会有995尊佛现世。这现世完了之后呢，再往994尊好像，再往最后面的话，还有一尊就是那个最后一尊贤劫千佛中的这个圣解佛现世。那它中间的话就是会有很多间隔嘛，你像刚才说的，那从第十到第15个钟节之间，和第15个钟节到第20个钟节之间，它中间的这些空档的话都没有佛陀出世，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值遇三宝的机会，并不像我们现在感觉上面这么容易，或者这么多。我随便什么时候我都可以治愈到三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再说到呢，这个佛陀出世的话，那还需要呢来佛陀讲法。那佛陀讲法之后的话，还需要呢这个佛法注释。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处到呢，已经马上就要快到形象期了，就是佛法的形象期，它的这个果期修期。就基本上都，这两期都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处在教期呢，也已经这个快到结尾了。再往后就到形象期，形象期的500年过后，佛法就隐没。而且在形象期的话，你只有三宝的一个名称和它的一种外相，真正佛法的意义无人了解，这就叫形象期。就是它不是一个没有办法走真实的道，没有办法走一个真实的道。其实整个从，尤其是按照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讲到的一些那个侠满难得，讲到这种闲暇的问题的话，你会很充分的意识到，就像现在呢，这里只是一句话，为什么在这里多啰嗦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对这句话的话，其实它的意义上很深刻，能够很深刻理解什么叫做佛法即难得。我们平时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好像自己的话有没有时间去学而已。但是实际上佛法本身是极难的。如果我们从一个世间人的正常人的一个成人的思路上，假如说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社会中工作，你通过千辛万苦，你前面做了很多很多而且很长时间的这个铺垫和准备，终于得到了一份你比较满意的工作的话，那你无论如何你是不可能轻易的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工作又丢掉的。你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能够保得住你这份工作，你会为了这个，因为你获得了一个让你自己比较满意的这个工作的话，那你一定会把这个基础打牢，然后不会轻易的把这个饭碗丢掉。就有点像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只不过是说有很多很多初学者的话，他还不知道说这个佛法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难得，没有概念，觉得他得的时候也很容易，还是人家求着他学佛，然后呢他这个勉为其难的答应了现在来学佛。但是实际上的话，真正的从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其他的经教你确确实实去分析的时候，你却发现这个佛法的话让你得到，就真的像100年让你吃到一顿饭，那个确实是觉得哎呀，这真是太幸福了，好不容易得到了。就是在整个轮回的长河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它很难得。然后那我得到之后的话，我肯定会有取舍，我不会因为随随便便，因为一个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自身的烦恼的问题、我心里高不高兴的问题，我就随便把这个佛法或者舍弃或者不舍弃，是不可能这么轻率的去做一个取舍和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得选择，我如是难得的一样这样的一个宝贝，我现在终于得到了，那我凭什么轻易去放弃呢？这个才是叫做真正懂得佛法难得的那个意思啊，这个意思。说这里呢，稍微在这里多解释几句，因为我其实讲的还是很简单。他真正的在经教里面在形容这个就是佛陀这个三宝出世就是佛陀出世才会有三宝嘛。那么然后呢，这个佛陀讲佛陀宣讲佛法，以及呢佛法注释，以及呢自己还要被善知识所摄受，并且你自己的话还要有这个意乐呢，能够愿意去入到这个圣教当中，这是从五种他圆满的角度来讲。那么每一样都是很难得的。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这些因缘都已经具足了， 有这样的一个剧组的音乐，那每次听闻一堂课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感受去听闻这一堂课啊，去听闻这堂课，这才是呢佛法它本身的这个意义啊。那如果你对这个佛法有这样的一个珍贵难得之想啊，这就属于善心。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对于一个合格的法器啊，在听闻每一堂净土的课程的时候呢，他都应该对这个净土的法门有这样一种珍惜难得啊、稀有之心，以及呢欢喜的好药的这个心态啊，信心的在处在一个啊特别信具信的这个心态下面呢，去听闻任何一堂课，乃至于你们在共修的时候的这个辅导啊，或者说共修小组的这个讨论。因为大家不管呢道友们说的这个法义呢说的圆满不圆满，但是只要是念一句的这个偈颂的话啊，曾经我们从上面的两堂课大家还记得吗？曾经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什么以皮呢做纸啊，以骨呢做笔，然后以血呢做这个墨，来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祈求的这个法义。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非常轻松自在的方式呢，这个法就摆在自己的面前。如果没有一点点这个珍惜难得之心的话呢，可能这离这个真正的堪为真正正法的这个法器的角度来讲，可能我们还差了一点火候，是这样子。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其实对于这个调整心态，我这里再说两句啊。我们现在是在听法的时候，对不对？听法的时候的话是说，应该要把恶心调整成善心，把无忌心也调整成善心。那这个善心呢，就包括了这个以信心摄受啊，以欢喜心啊，珍惜难得之心啊，这些都属于在善心的范围当中。那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呢，道理呢是这种以文法作为对境。那以此类推，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在平时的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当中，也要学会把自己的心呢调整成善心。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这个其实是一个修行很好的方面。其实这一点的话跟我们后面这个分说，就是广说那个三殊胜的这个意义上啊都能够相合。那我在这个前面呢先跟大家稍微的提及几句。大家要学会佛经当中或者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窍诀。那么佛法里面摄诵的是从文思佛法来讲，那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需要呢经常把自己大部分的这个无忌心态呢去调整成善念，这个就叫修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大家作为在家居士，每个人可能天天的生活无非就是早晨呢爬起来，然后呢你早晨有一点功课的这个呢，可能觉得自己圆的是善法，然后后面的话就要这个洗漱啊、做饭啊、打扫屋子呀，然后早晨去上班，去挤公车也好啊，或者自己开车也好，反正去上班，然后呢，这个一天呢都在单位里面工作，中间呢吃饭，对吧？然后呢回来之后呢，那总是有这个什么收拾家务啊，上有老下有小给这个家人做饭呢，然后。每天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正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基本上呢这个逃不出这样大概的一个框架。那我们说在这个每一天，那你大部分做这些事情的话，那都是这种心态嘛，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它就是比较像无忌的心态。它也不属于恶心，但是也不属于善法，是这样子的。所以说都用这个思路可以去调比如说我这个早晨起来的一些法行的话，我记得前面好像提过一些，我这样就不是老是啰嗦的去重复。但是你比如说那个我起来洗漱的话，这个我以前也跟大家好像是提过，那个进行品里面的漱口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发心那么它就变成无忌心，变成善心了，对吧？那女孩子的话呢，最起码还是这个女性的话，她一般还是比较喜欢爱美的。现在的话其实男性也挺爱美的，但是呢既然说这个社会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倒不需要说整个佛教的修行一定要把人搞得素面朝天，然后呢搞得这个看起来邋邋遢遢很难看，然后这个这个就是学佛好的标志。现在的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那爱美的话，你就把美转为道用嘛， 你在这个收拾打扮的时候，那你也带着一个善心去，然后的话，直接，这个不管是这个造作的，还是说是不是真心的，但是也应该要发愿，把自己收拾的这个大方得体的话，一方面的话，希望呢众生看到我的话，对佛法能有一个，正确的或者说积极的一种，那种认知，你可以发愿的方式这样去想，然后的或者就是你自己收拾好了之后，自己供养三宝。那终归比无记状态要好啊！终归的话，光是自己单恋在自己的容貌上面，以自己长得好看为自我满足产生一些贪心啊、傲慢心，总比这种好一点。虽然你这个发心也是有点造作啊，不一定说就那么诚恳，有一个真心，但是你想总归是比不想好的啊。那去上班的这个路上你可以这个发愿的话，就是说。按照这个进行品里面一些愿呢，就走在这个路上呢，就是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呢，在这个菩提道上没有障碍呀，或者说呢，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一条路上的话，就是愿我呢每一步都会呢这个成为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因缘，你可以用发心去调整。那包括吃饭的话，那就是什么？以前我们经常会用这个吃饭的这个例子，因为大部分人呢，很多人就是什么吃饭的话，吃饭就是为了吃饭，因为肚子饿了就该吃饭了。但是的话，这个吃饭其实也可以用不同的心态，就刚才我说那个，就有点像无记心态，对吧？那有一些的话，吃饭的时候他是目的是为了什么？我待会儿我要去，这个像屠夫的话，他吃饭是要为了待会儿要去杀生，要去做一些恶行，那么他这顿饭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就是罪业。那如果说是这个修菩萨道的人的话，他吃饭呢，我吃这顿饭，我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或者说我这个现在的话，嘴巴上呢是吃的是这种，这个饮食，愿呢这个未来呢一切众生都能够呢享用到这个禅定的美食，或者说享用到正法的饮食。你要学会去发这种，就调，这就叫调整心念，把自己的无记心调整成一个善心的状态，那么你这顿饭就会成为菩提的资粮。那包括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呀，你像在家居士，他那个外援多嘛，那一睁眼他就看到的世界，这个社会上熙熙攘攘的这些人呢，碰到好人也好，不好的人也好，你碰到好人，你希望他的这个善心，永远具足，你发的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像随喜心，一看这个人，这个人挺好的，他正在做一件好事情，希望他的善心永远具足。你发一个随喜的心态，你不但光具有跟他等同的功德，而且的话，你的这颗发心的本身是一颗善心嘛，它就是一个功德。那么碰到不好的人碰到这个有一些，这个特别恶劣的这个人的话，那么你发愿回向愿他呢，相续当中断除这些恶行和恶法。你可以去替他发愿。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大悲的对境去修进，或者呢把它作为一个菩萨的对境，或者的话，我前面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说过一些，你像在出去的话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些，好的饰品或者你们去到超市里面看到那么多好吃的，这个吃的、用的、喝的，你都可以，因为这个东西不犯盗嘛，你只要心里面一作意，一秒钟的时间，这么多好东西供养三宝，我是没有直接有能力把它买下来了，但是的话，我可以观想的方式供养三宝，然后高高兴兴的买了东西回家去，对吧？这些就叫做调整，就是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是针对的文法，它是针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这个平时的一种行为，我只能说是举少数的例子，你们自己举一反三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我如何把我的每一个心念从无记的状态或者恶行的状态，调整到善行的状态，调整到善行状态。那有的时候确实，人不可能没有烦恼，对吧？凡夫人没有烦恼，那就不叫凡夫了，那我们有的时候生气了呀，或者不高兴了呀，工作、生活、家庭里面吵架了呀，然后这个有矛盾了呀，那么就这个要用借用佛法的力量，慢慢把自己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情绪的话就压服下来，然后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换一个角度去思维，哪怕就想想，哎呀，就把这人当做我修安忍的对境，或者说他帮我消业障，就是哪怕你有这种作意，那么这种作意它都不是恶心了嘛。那就总比自己一直处在烦恼的状态要好很多，所以这个叫修行人， 学佛学佛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学法，不是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啊，总是觉得啊，学净土，我当初来学净土，我就是想的只要念佛就行了，最简单，因为我实在是没有精力了，我就挑了一个最简单的。但是的话，佛法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你在这个最简单的法门里面的话，你光念佛时间长了，你会没兴趣的。就好像一个人总穿一件衣服的话，他以前再喜欢这个衣服，天天穿天天穿，他也会丧失兴趣，除非这件衣服始终能给他给一种兴趣。所以就算是一门专注，最简单的就是一种念佛的这个法门，它里面一定要有它很深奥的、很精华的、让人品味无穷的东西，它才能够让人一辈子当中缘取它，带着一个始终不变的甚至于越来越大的信心缘取它修行啊。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的。所以我们最初那种很简单的想法一定会导致的你后面会没兴趣。你不可能圆一个就这么简单的东西，然后一辈子，你凭什么对它有那么有兴趣？就好像我们所刚才我举的例子，我凭什么对一件衣服会几十年当中对它一直一乐不减？这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吧？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衣服它只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效果，但是佛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把净土看得特别的那种好像简单的里面没有丝毫内涵的这种简单的话，这个确实也是对佛法的一个莫大的诽谤。那我们最起码你不选择多，你在净土的这一个法门里面你要去品尝它的味道，那对于这些道理啊，平时我们讲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修行的方便，不要去排斥啊，吸收到一点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品味它，那乐趣无穷啊，这个就叫修行的乐趣。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这个日复一日的这种重复式的这样的工作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自己新的一种不断的改变啊，这个多有味道啊，对吧？这个才叫有意思。那你的生活上面的话也会变得丰富起来，好像上面被这个罩了一层这个五彩的颜色，不像平时的话那么庸俗啊，那么平淡无味啊，那么枯燥，就不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呢都属于呢将这个佛法呢融入到生活当中啊，将生活转为道用的一个方便，对于在家居士的话是非常非常实用。而且的话他在这个方面如果说能够学会调整的话，对你们的这个相续中的福慧资粮的增长是特别快的。这一点啊就是我这里呢跟大家稍微再提及一下。那下面呢再讲到分说，分了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三书圣的内容。那这段内容还是很长的，就是拉拉曲智仁波切呢他讲得很广泛。那我们这里呢也不着急啊，就是上师呢在前面的这个课程当中也讲得很详细啊，就是每一节课呢实际上原文的内容并不是特别多啊，那分析的详细的话也是强调了这种发心的重要性，前面的文法方式要懂得这个重要性，那到后面的正行啊，在听闻真正的这个往生四应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呢圆满自己的这个福慧二字。那首先呢第一个是说到善根为方便摄持呢这个加行发心殊胜，第二呢是善根不为他缘所坏的正行无缘殊胜，第三呢是善根日日能够得到增长之解心回向殊胜。那么就是说首先呢这个加行发心殊胜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做任何一件善根它前面的这个加工用行，就它的前行部分呢，首先一定要懂得发心殊胜。其实这个发心殊胜我们刚才在总说用了两堂课的时间，这个总说呢基本上呢都是讲到这个发心殊胜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如果说你能够有这个加行发心殊胜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乐或者这种善巧呢，就能够导致你自己的善根被方便摄持，就是善根一旦被方便摄持乃至到菩提果之间它都不会损耗，这是它的一种功德。那么第二个中间呢叫做正行无缘殊胜，正行无缘这个无缘呢就是要很多层面去理解。那如果是在比如说我在这个打坐修禅或在禅宗的角度上来讲，无缘就指的是一缘，这个就是无所缘这个一无所缘的那种无分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呢我们再往高的境界来讲的话，那这个远离一切戏论的这种无缘它也叫无缘，正行无缘。但是这里的这个正行无缘，因为是从文法方式的角度来讲，它就是指的我们在正在听课的过程当中要专注，一缘专注就叫这里的正行无缘。那么如果说你能够达到一种 专心致志的啊，不散乱，不跑毛，哎，不昏沉，不外想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一心一意的去听闻佛法的话，就成为善根不被他缘所坏。这个他缘就是指的是你一缘专注的唯品，哎，是这个角度来说。那第三个呢，是结心回向殊胜。这个结心回向殊胜，实际上就使得我们善根日日增长的这个含义。那对于这个善根日日增长，就是说，如果我能够有一个如理的这个回向，其实呢，我们前面学的这个普贤学缘品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殊胜的发愿门、回向门。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有一个非常殊胜的结心回向，使得就可以使得你这一堂课啊，比如说我听闻了一堂课，那这一堂课本身呢是一堂课闻法的功德，就使得这个善根呢可以日日增上。啊，可以日日增上，就像银行里面存的钱呢，它有利息一样，日日增上，最终的话可以这个啊，一直不退而到菩提，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就是它三个科判呢，我们平时呢通俗的讲法，经常叫做三殊胜。三殊胜就叫加行发心殊胜啊，正行无缘殊胜，然后结行回向殊胜。那科判里面呢，把这三种殊胜的功德，就是啊，第一个呢就使得这个善根为方便摄持，第二个呢可以使得善根不为他缘所坏，第三个呢能够使得善根日日增长，把它的这个功德呢直接也在科判当中体现出来，是这样的。那首先我们来看说，要想令善心呢变得广大，必须呢用方便摄持。这个方便是什么？就是学会发心，要懂得如何发心，甚至于比我们本身念佛还重要啊！懂得如何念佛，比啊只是呢这个念佛本身呢要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懂得以方便去摄持这个善根，也就是呢加行发心殊胜。那如果发心广大，那么善根也就广大；倘若发心渺小，则善根呢自然就渺小。它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对于这个，说到，发心广大，善根大啊，发心渺小，善根小呢，有这个功德藏里面的一句教言啊，就是说，如功德藏中云，功德藏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个啊，这样的有一部那个藏传佛教的一部论典，里面的话讲了很多的这个特别精华的一些窍诀，但是呢，这部论典，特别大。就是很内容非常多，所以曾经上神波切很想把它翻译成梵汉文，但他那个工程量太大了啊，所以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里面的精华呢，我们在那个很多的这些这个经论当中啊，经常会看到功德藏，就是借引用功德藏的一些非常殊胜的校正。这一点啊，就是当然这里不做广说，就关键呢，我们这里说，功德藏当中说呢，只随善恶异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但这里要讲这个问题之前啊，应该呢，按照上师的这个，在这个给我们教授这堂课的时候，首先也是因为根据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呢，它的这种传统的话，有很多的修学净土的道友呢，长期以来一直呢，他们就有一种习惯性的一个认知，就觉得学净土呢，就是一门心思呢，一心专注念佛就可以啊，持佛号的这种修法。所以对这种发菩提心啊，然后这个广泛的积累资粮、清净业障这些方面呢，他也觉得就是包括集资进账，他就说用念佛来集资进账就可以了。那对这个发菩提心呢，并没有好像说在这个净土法门他这个里面明显的去提到说修净土的人要如何如何，好像没有明显。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最初发菩提心还有这个中间专心致志的这样的一元专注，最后的回向，它不一定呢说是这个藏传佛教或独有的，或者说净土它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上师在这里专门就引用的那个无量寿经说，发菩提心，修筑功德直住德本执行回向，不是就讲到这个问题在这个无量寿经当中的话，实际上也明显的就是说要这个前面发菩提心，中间呢一心一意修筑功德最后呢支撑回向。其实呢只不过就是我们把它，比如说藏传佛教这边把它总结成这三点，但是呢在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宗派的意义当中的话，它全部都有全部都已经呢这个含摄在其中，并不是说不需要这样的这种法行不需要三殊胜的这个法行来摄持。这一点呢就是跟大家也做一个交流，尤其上师在这一段里面举的全部是你比如说弘一大师 家的这样的这个汉传的这个公认的大德，他的这个这些观点的话，他这个观点主要是想体现的是上师这里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是条理上面啊，条理上分得清一点好一点。第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上师说，作为这个三书胜的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汉藏公用的，这是他第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的话，上师仁波切呢，也是针对以前这个学习净土呢，他有一种认知，就是说不杂修。不杂修，就觉得净土的话不能够杂修，就是呢一门心思啊，一心念佛就可以。那所谓的这个杂修到底怎么样去理解？所以呢，上师就引用的这个弘一大师，他的这个说以华严为净，以四分为行，就是指的四分律的这个戒律为行，然后以净土为果。那么这种的话呢，就说在这个汉传佛教大家最公认的这样的大德呢，他也是如实来安立的话，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杂修，或者说怎么样才能理解算是不杂修的一个概念，这一点的话也需要呢当然我想可能在座的道友的话，因为那个佛法弘扬了这么多年呢，学佛者的这个他对这个佛法的理解和认知呢，也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圆融，不像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对这个，尤其是净土法门的话，他对于其他的这个佛法的内容，好像听一句都好像会影响他那个往生一样的，连听这个其他的佛法连听都不敢听。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一些贪嗔啊，一些这个什么战争啊，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他听起来倒是不害怕。对于真正的佛理的话，只要不是净土的，他就捂着两个耳朵不敢听的那种情况的话，目前看起来呢，已经不太有这些现象了，就是不是很明显具有这些现象。那所以呢，对于当时上师仁波切，就是相关于净土的这些方面的一些疑惑，还有呢，当时学习藏传净土法的道友，他还是有很多的疑虑呢。上师在这些方面分析的还是很详细，而且呢，很精准的，就是。前面第一个问题是讲到呢，这个汉传佛教它有没有三书胜的这个说法。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很多学习净土的认为净土不能杂修，那什么叫做杂修？什么才叫做不杂修？这个概念的话，可能也有点混淆，那有点混淆。真正的这个佛法呢，它是圆融一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自己主修这个净土法门，并不代表说对于佛法的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就像呢碰到毒蛇一样根本不敢接触，一接触呢自己就往生不了，这种其实都是一种不是呢很这个准确的一种之见。那而且的话，引用这个汉传的这些大德们他们的这种佛学的这个道的这种案例的话，就是以这个以华严为所净，然后以四分为行，以净土为果的话呢，其实的话他这个最终呢也是这个足以净土为归的。那么第三个疑问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对这个就是说学院一个泛了解的人了，因为反而如意宝曾经呢也是一生当中呢主修大圆满，而最后的话这个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呢，这个大力的去到弟子呢说是这个往生求净土，所以呢反而如意宝是在终身当中是依靠大圆满，然后呢最后得到的这个去到的果呢是希求往生净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有一些人说就说明呢这个密法呢很难修成功，很难修成就，还要借用净土才能够成就。其实像这个观点的话也是一个邪见，他这个观点应该是怎么理解？其实密宗的话，它确实依靠密宗本身的这种修法，它是绝对会有，这个寄生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那我们平时的话，见解上面呢是大圆满及大众观的这个见解，行为上面的话是仅从这个小乘的别解脱戒来呢严守自己的神于三门的这个行为，那最终的归导呢是归导到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地方需要了解一个什么思路，当然我要这样讲可能有一些对净土特别有感情的道友，请不要心里面有那个觉得好像觉得无法接受的其实这个净土的这个极乐世界和呢最终获得那个往生的这个果呢，并不是属于净土自己独有。就像那个我们说，你不能说呢这个拉萨的话，它一定呢只能说是归在谁所有这个，然后这个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去涉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世间上面有一句话经常讲到，就要说到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经常说这句话。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 每一条路都可以到达罗马，这一点的话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罗马呢归在哪一条道当中，然后你说这个罗马只能属于这10条路当中的一条路的这个果，然后其他的这个9条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去达到这个罗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同样我们用在意义上，就说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佛果，通过84000的法门的这个道，都可以去达到呢最究竟的佛果的这样的一个果位。你不能把这个佛果呢一定要归载在某一个道当中，必须只能是它这一个道才能拥有，其他的都不可以。就这一点是没有其实是不是这样来规划的。那同样的道理，那么一生当中修集这个大圆满，它就是一种窍诀和方法，它是一个道。那我修集这个大圆满的话，当然这个大圆满之间呢最究竟的他的这种修正的话，他还有他自己的这个自果啊，获得呢这种法身的这个境界啊，获得法身的境界，直接呢现前自现的这个密言插土等等是有的。但是我也可以通过这个大圆满的这个道而呢希求往生极乐。就是说有些人呢坐火车去那个色达不是去拉萨有些人呢坐飞机去拉萨，但现在的话飞机没有到拉萨的哈。有吧，应该有。然后呢有些人呢坐这个汽车去拉萨，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哈。那你举这个例子的话，就是你不能说把这个拉萨呢只是归在火车站或者归在汽车站或者归在飞机场的哪一个道当中，其他就不能到，不是这样的道理。你就看你的这个道的话，你可以用净土来修，你可以用中观去修你可以用禅宗去修甚至你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这个就是这种修行的方便可以去修。那关键你最后自己的这个果上，你愿意把它这个去往净土，我想得到净土的果，那么它就是可以去成功的，它就可以往那个方面去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道理上面呢我们说呢这是实际上是浅出的第三种邪见第三种邪见，就是说这个玄密呢因为曾经法如意宝倡导的这个大家呢都要希求往生极乐的缘故，所以说玄密无用的，玄密呢很难成就的这种讲法呢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没有根据的。当然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对于那个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学习净土法门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弥陀佛的48大愿，那其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讲到有一条，就是比如说造无间罪，就是无逆罪及舍法谤法罪的人很难往生。那么前面的那几种思路的话，它都有一点危险性，为什么呢？它对法的这种质疑，对法的一种不正确的见解，就容易沾染舍法和谤法的这个罪业，那这样的话他往生的机会就很小了。往生的机会小啊，我们一辈子念佛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这些呢也是呢有极大必要的这个缘故，所以呢上生波切在这段讲经里面这一段的内容还是非常重要的讲的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个善根为方便摄持的这个加行发行殊胜的这个内容讲到这段内容的时候，我刚才不是举到了那个功德藏的这个校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发心大善根大，发心小善根就小呢？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功德善根功德它主要是随着这个善恶的这个意差别，就是你的心意你的意乐上的这个差别是作为主导的，而不随呢善恶相大小。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好懂，就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往寺院里面呢去做这个供养，那有可能呢另外一个人他往这个寺院供养了100块钱，而呢这个人的话他往这个寺院呢供养了10000块钱。那我们从外向上面的话，总体从这个外向上的角度，大家可以以此类推，就觉得那当然供养10000块钱的这个人功德更大。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这个不否认这个不能否认，不能说我们把这个道理讲了之后，所有的人说那我以后我不用做这个大供养了，我只要我的发心清净就可以。这种讲法实际上又是偏堕到另外一个边的邪见，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那当然你的这个你做的这个10000块钱供养呢，说明你的发心大嘛， 那就说明你的发心大。那如果确实自己心态当中发了这个大心啊，把自己的这个这个劳动所获的话，就也完全具有这种舍心欢喜心的方式供养给三宝的话，那确实比供养100块钱的这个功德要大得多。但是它还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在解释功德藏说只随善恶异差别的，而不随善恶相大。它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假如说这个供养10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施主，他的发心不清净，他的这个发心其实并没有那么清净啊，带有很多的杂染啊，带有实际上的话他还有一些商家的所求啊，然后有他自己个人的目的啊，然后的话这个供养寺院的话实际上是为了想达到自己个人的一些目的的那种益乐啊，这个的话就变成被恶心所摄啊，就被恶心所摄的话，那么另外这个供养100块钱的人呢，但他的能力可能也只能在这里啊，只有供养100块钱的能力，那么他是完全的发自一个内心极其清净的这种欢喜心啊，啊清净的发心呢，恭恭敬敬供养了三宝的话，那么确实呢，供养100块钱的这个人的发，他的功德就会更大，会超胜于这个供养10000块钱的这个发心不清净的这个人啊，这种情况是有的。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这就变成绝对的了，啊，或者呢，有些人听到这种呢，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本身自己有能力，啊，做呢这个多少的供养的话呢，就是说啊，完全呢，实际上呢，还是可能是处在一个吝啬心的一个问题上呢，就舍不得供了，我就有个清净发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随便啊供上一点钱的话，就觉得自己得到圆满功德，这个啊法是不欺人的，因果的规律是不自欺的。你的心到哪里的话，那么你的功德就到哪里，这个是期货不了的。所以大家呢，就反正终归是不要找理由，但是的话也要懂得它里面真正的这个意义和道理，这个很重要，我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就说到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如果说是随善恶异差别，而不是随善恶相大小的话，那你在做任何一件善根，你这个善根，你像我们平时一个凡夫人，他在做一件善法的时候，都是很小的善法啊，去帮助别人啊，然后安慰别人呐，啊，行持基本的十善业啊，啊，自己呢每天好好的去闻思啊，然后呢自己力所能及的在念佛啊，啊，做一些相应的这种善行的法行啊，也无非也就是这些，啊，没有说是哪个人每天都有一种天大的这种功德让你天天去做，这个不太现实，都是呢点点滴滴当中在培起善根。那虽然看起来这些善根的这个相呢，就是也很普通。啊，也很一般，但是的话，你的发心大，善根就大。你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呢去做了一件，什么好事儿，我做一个好事儿，或者说我今天去放生，那我如果在这个做这件好事的时候呢，我是说啊，愿呢我今天所做的这个好事，我的目的是为了啊，希望呢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啊，最终呢获得圆满正等菩提的这样的一个发心而去做这件善事。和有些人的话，他就是啊，说是哎，我做这个善事的话，能够让我啊，这个工作顺利啊，家庭幸福啊，身体健康啊，因为放生嘛，放生的这个啊，它的直接的果报的话，就是长寿啊，并且身体健康嘛，它是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去这个放生。那这两个人的话，放的这个生命是同样多的啊，放的价格是同样多的，付出的辛苦是同样多的，都自己呢亲力亲为，自己亲自去做，但是他们获得的功德却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想的这个不一样，他心里面发心的状态不相同，他得到功德呢完全是不相同。这个意义上面对我们修行人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就大家在做任何善法的时候呢，应该要发心广大，这一点很重要。那再说到呢，入行论中也说呢，身依明定心，意得梵天果，身口善纵情，心若难成就。就是说当我们产生这个明升起一个明定心，这地方的这个升起明定心啊，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直接如果是从那个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入行论的第几品啊，忘了呢，这个以前学过的现在印象不清，这也是一种过失哈，是第五品不还是第四品不放逸，还是说是到了第八品的禅定的那个地方嘛，就是说按理说呢，本身它的那个意义在解释明定呢，一般我们把这个词啊，这个明定这个词的话，一般会用在一种禅定的那种明清啊，禅定的那个状态， 明清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心的状态。但是呢，在这个入行论这里，还有以及呢，把这个校正用在我们这个净土这里也很合适，就是入行论它本身这个宋词这里的这个明定呢，它并不是从那个禅定心的那种明清心的状态来解释，而是指的是一颗非常强烈稳固的善心，这个定就是决定嘛，就是指的稳固之意。明的话当然是指的是非常明清明确的，就指的是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特别强烈稳固的一个善心啊，是这里的明定心的解释。就是如果我们升起了一个非常稳固强烈的善心，那么也有可能呢得到这个梵天之果。那按理说这两个不是一对因果啊，知道这个宋词的意思吗？就是说本身呢这两个并不是因果。为什么呢？我如果要想得到梵天的果，我是需要去修持那个在人类的话，在人间的时候，通过修行要能够产生那个四色定，就是四禅定的话，你才能得到这个梵天果的。但是呢曾经后面两句待会儿解释你看，因为他这个做的那个比喻就说明的，就他后面呢举了一个不对，这里没有举，上师的讲记里面就是这个公案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以前有两母女呢过河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时候正好河水暴涨了，结果就给冲走了。冲走的时候，当时呢这两母女谁都其实呢互相之间都是有点自身难保嘛，但是呢在这个河里被冲的过程当中，这个母亲对女儿呢就升起那个善心，就说我死了不要紧，让我的女儿能够拖上岸就好了。然后这个女儿对母亲呢也同样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善心，很强烈的一个善心，心里面就觉得自己死了不要紧，但愿她的母亲的话能够活下来，就是有这颗善心。那源于他们互相之间产生了那样的一个很强烈稳固的善心的缘故，最后呢就转到了梵天界。而这个梵天界刚才我讲了，本身呢要转到梵天本来是应该要去修禅定嘛，甚至于呢他这个欲界的禅定都已经超胜嘛，他要产生那个色界禅定的这种力量的话，他第二次呢直接可以转到那个色界天到这个梵天当中去并且呢你要是想修禅的话，大家知道他有很多的唯品要远离，你比如说要远离那个什么外散，要远离这种懈怠，要远离昏沉这个我们前面那个亲友书里面讲到的那五盖都是禅定的唯品你要想修出那个色界禅的功德，这些唯品不是都要远离，而且要一定要断贪，对不对？你要是贪心没断的话，你的这个禅定也是很难起现的。就是像这个本身按理说是需要有这种大力的那个修行功德，修行的力量，你才可能去产生这个获得那个梵天的果。但是现在呢它源于互相之间产生了那样强烈的一颗善心，结果呢它第二世的话就是实际上最后这个母女俩都淹死了，谁也没办法把谁救得起来，最后的话他们来世呢就转到了梵天当中去。这就讲到了这个善心的功德，知道吗？主要是体现出呢善心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力量。那后两句的意思呢，说身口善纵情心弱难成就，但是说意思说如果你的身业呢你也在非常精勤的行持善法，然后你的口业上面呢你也在非常精勤的行持善法，但是呢如果你的心力很弱，就是你的心的话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有一颗殷重的发心或者有个广大的这种善心去摄持，只是身语上面的话造作了很多善法的话，难成就其实很难成就殊胜的果，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就不会广大的意思。所以这个校正呢也是特别殊胜的。我们从前面的这两句话呢就可以体会出善心的力量，后面的两句话的话就反过来说呢，如果心力弱，但是呢牲口哪怕是天天熬夜不倒单，24个小时都精勤行善的话或者说你的发心不大，你发心呢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求福求福报求平安求快乐幸福求这个或者自我解脱等等的这种小心那么你最终获得的这个果，虽然你的牲口精勤的恒实造作善法，但是你所得到的这个果呢也是非常渺小的，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闻法修法，则是呢渺小之发心。那这里就是刚才也解释了这个心弱的意思，其实在解释这个心弱就是为了个人利益闻思修行，那么其实属于小心假设呢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而呢这个闻法修 修法的话，则是呢大乘广大之发心，这个其实就是叫大心啊。依靠这种大心的话，任何的道业都可以承办啊，就是所有的功德都可以培集。所以我们从现在呢，在闻法之初就应该要逐渐的啊，有很多道友可能最开始学净土的时候都是为了，就是有些呢就是说，哎呀这个。觉得对学佛还是有点感兴趣啊，觉得学佛是属于能够让自己的心变得快乐一点啊，自在一点啊，可能连这个什么是解脱的概念也没有。有些呢可能就是为了觉得，哎呀轮回真的是没意思啊，我现在倒是很想借用净土的话，我直接临命终时让我往生到那个没有痛苦的，特别庄严的，特别悦意的，特别快乐的这种世界当中去，我就求那儿去了，我到那里去啊，好好待着最好了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心态呢，在我们现在开始学习闻法方式的时候，就可以逐渐的有一定的调整啊，就知道原来这个净土法门本身呢是相合于大乘的教义。那大乘的核心就是以利众为核心啊。那我现在呢在想，如果真的要想啊，通过净土的这个力量啊，借用这样的一个道的方便，最终呢能够往生净土啊，以后呢成为一个具有大威力、大能力、大慈悲、大智慧的这样的菩萨啊，那时候就自在了嘛。这个确实，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尤其净土法门啊，对于末法时期烦恼深重啊，然后这个五浊恶是特别污秽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个角度来说，净土特别的适合，因为它又还是比较能符合现代人很多的这种特别无奈的思想。那我们寄生当中求生净土的话，那你到了净土之后，你就一切确实是一切 OK 了。虽然这个求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精华和窍诀的啊，我们这里慢慢学，但是总体的这种方式方法的话，很容易被世人所接受。尤其呢对于这个世间觉得这个就是人活一辈子啊，只是为了吃喝拉撒，确实是有一点没有太大意义的这个角度上面可以去思考的话，那么净土都是会很吸引人的。最起码他所现前的这个果一生，而且他所现前的这个果的话，是每个人都所求啊，都这个希求的这样的一个悦意的果。这一点的话特别符合我们一般凡夫人的这个心思，只不过我们现在在学净土呢，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调，就是说哦，原来知道这个净土不是那么简单的，带着一个很强烈的自私自利的我之心啊，就想自己跑到一个好地方去的这么一种简单的修法，其实它是个大乘的道。那借用这个净土不光是可以解决我自利的问题，它还可以解决的话利他的问题，就是我借用净土的话，实际上可以实现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么一个愿望。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就要学会呢发这个大乘广大之发心来呢这个摄持自己来念佛。那我们从无始时以来呢，就是由于我执的这个牵制啊，才只考虑自利，结果呢一无所成。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无始轮回当中啊，一直在轮回当中呢出不去，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执的缘故。所以说呢一无所成，导致于如今呢仍旧漂泊在轮回的漂泊于轮回之中。那如果现在呢唯一为了他利而闻思修法，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学净土，我实际上的发心是为了他利，所以我现在在修净土，那么自利呢同时便可成办，必将呢成就真正利他的佛果啊。就是说其实你在利他的过程当中，自利是不求而自得的。所以后面用了一个很殊胜的比喻啊，就是譬如呢为这个生火而点柴，那火点燃以后呢，虽然你不求烟，但是呢它也会自然产生。就是同样啊，这个比喻大家都好懂，说我们点火的话，目的是为了想要这个火的温暖，或者呢需要这个火的话来这个烧水呀、做饭呀等等，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的话这个点火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烟，这个烟不是我求的，但它自己就会有。那同样的道理呢，其实我们走大乘的路是怎么个走法，就是不是说在我执的心态之下一心一意，反正就想着说啊，我借用大乘道快呀，那我发菩提心的话，实际上我自利更快，我是为了让我的这个自利马上就圆满，所以我才发菩提心，就变成了这个利他，变成了以自利为目的的利他，这个实际上是颠倒的啊。大乘真正的道呢就是唯求利他，那么在利他的过程当中，你的自利是不求而圆满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维，非常有意思。而且的话这个相合于法性，为什么你自利越强，你在轮回中越难出得去，你只有一天放弃自利了，放弃我执了 放弃天天为我考虑了，那么你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根本就在动摇了，然后你就有就是这个种子在复苏，解脱的种子在复苏，是这样。所以那个前段时间，之前的话，上是今年讲那个《净观庄严论》的时候，就有一个颂词，好像是十一品里面那个有一个颂词，就讲到这个别说大乘之信心的那个位置上，讲到有一段的话，上是用了个很通俗的一句话说，这个就是说到说，如果说呢，天天考虑说，如果不是别人，那我吃什么？那我得到什么？这样的这个这个想法的话，这是得恶鬼报。如果说你能够想到说，如果我光不是我自己啊，那别人吃什么？你要是这样想，这个的话是得到这种就是那种大福报，是这样。这个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根源啊，并不在于外向上面布施给谁啊，它主要的根源就是，它是也是属于是一个断我执的方便，才能够呢真正的得到这个广大的福德。本身呢，这个布施它就是一个舍心，它也是呢。它也是的话会成为一个减轻我执的，就是你前一之前的话那个舍不得布施呢，都是属于你舍不得布施的这些东西都属于我所嘛，我之强的人他这个布施就更加困难，那么我之减轻的话，他才有机会呢那个能够把自己的我所有舍出去，甚至把自己舍出去，对不对？这其实上是真正的舍心才是布施的体，所以这些都是在我执上面去可以去攻破呀，然后可以去减弱它的一种力量。那唯有只有借用这样的方便，你的功德才会从此出，你最终的这个果才会呢依此而得。所以说就是这个这个寂天菩萨呢，他也是讲到，这也是入行论的这个校正，非常殊胜，说何须更繁数，凡于求自利摩尼为利他，切观此二别。这是个很精彩的一个校正，就是说我们何须更需要用很多的这个话去解释，用很多的话去说明，其实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呢？你只要看一下所有的在轮回中的众生，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为求自利。而呢所有的我们的摩尼是指的是我们的本师释迦摩尼佛，那以此的话就包括呢过去现在的这些诸佛，我们发现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唯一就是开始终于开始去求利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的时候，他现在成佛了。所以凡是求自利的这些众生的话，目前还是一个轮回中的众生。那凡是开始走利他之路的，开始学会去不求自啊，去求他求利他的这条路的这些修行人或者这些有缘人，现在都已经成佛了。那切观此二别，你只要看一下这两个结果的差别就知道了，何须我来多说明呢？不需要我费尽那么多的口舌来说你们不能求自利不要呢这个天天呢带着我执的心呢去这个好像去求钱求财，或者说是去走这个修行的路。其实不需要我解释这么多，你只要看一下这两种众生的特色，我们的这个佛陀所作所为唯一利他，那么他现在的话早就已经功德圆满，而且呢出离轮回，甚至得到究竟佛果了。那么凡是这种呢一直在就是这个就觉得我自利不求怎么可能呢，那我不为我自己考虑的话这个不现实就是一直在为自身的这个得失在考虑的话，那么现在还是一个轮回中的老众生所以这一点了之后呢，就能明白其实利他才是真正一切安乐的源泉。不光是别人会获得快乐，你自己就是我们说嘛，自利不求而得嘛，你自己的自利的话会因为利他的这种功德呢自然得到不求而圆满。但是呢唯求自利的话，那么乃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到现在还在轮回当中感受种种的痛苦。所以呢利他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现在香河大乘的发心，现在不是还是在讲到说学净土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加行发心殊胜吗？为什么这个加行发心就讲前面讲到发心大小，那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发心大的这个最殊胜的菩提心的发心呢？道理在这里是从功德的角度来进行宣说的。首先这里说是为了从功德的角度讲到的这个利他发心的必要性、重要性、殊胜性，而呢念佛的人应该要学会逐渐的遣除自私自利的发心去念佛，而是呢为了一切众生的这个利益呢去念佛，这个呢才是功德最殊胜的一种念佛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因缘。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再来看说发心呢也需要从根本悲心中产生，这是第二个思路。前面是从发心的功德来讲，这个地方的话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发菩提心， 根本的原因在于悲心。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对众生产生这样的悲心？它是有理由的。它就是说，悲心又需要去缘一切有情而生起。如是呢，虚空遍布的地方充满众生，众生遍布的地方充满业、烦恼、痛苦，而所有众生无一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这就是我最主要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不能发一个啊，我为什么一定要管别人，对吧？这个是大家我们说的比较通俗的话。我自己解脱不行吗？难道我自己解脱就是一个罪过了吗？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管别人呢？我有什么理由说啊，我自己解脱不行，我一定要把一切众生都解脱了，我要去走这条道，凭什么呀？理由，给我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所有的众生无一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这就是他的理由。这一点的话，不是说从感情的角度去建立，是从理证的角度是可以去建立的。所以说，只是由于呢不断投生流转，现在呢认不出他们是父母而已。可是每一位众生当每一位众生父母的边际也无有尽头，何况说一切众生呢？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亲友书的时候是学过的，对吧？那个什么地图团城早喝完的那个例子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这个实际上是有例子的。他的这个理证的根据就是因为轮回无始的缘故。我们从数学的概率上面的话有一些这方面可能稍微还有一点印象的道友，他就会知道，如果他的前际是真正的无始，而不是说因为数字庞大实际上是有一个前际，有一个前面的一个最开始的话，那么这个理论是成立不了的。由于前际真正的无始，所以说每个众生他不是六道当中，像亲友书里面不是还讲到那个智公禅师的那个公案吗？这个什么什么叫什么祖母孙子娶祖母什么那个公案的话，整个六道的这种轮转。人和人之间互相之间那种复杂的因缘，哪一个因缘成熟了呢，就变成一家子了，然后哪个因缘成熟又变成冤敌了，然后因缘不成熟的时候就是末路啊等等的这种，他因为前际无始的话，最终就可以成立，他那个概率上面就一定是每个人都会轮得到，所以他就一定是能够承续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当过自己的父母，是这样子的。那更何况说这个说一切众生啊，就是旁生中的这个牛犊羊羔等，刚一出生便可以在畜生群中认出各自的母亲，这也说明是无始以来的这个习气所致。那就是我们相续中从这个，这是他的一个思路就是从这个习气的角度，用一个很好懂的这个例子，用这种习气的这个角度呢来说明我们往昔的话，其实每个众生都曾经当过自己的母亲这个角度来讲。那刚才我分析那个前际无始的话，那个实际上是在这个经教里面的话是一个理证的一个根据，因为前际无始，它就能说明众生无一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有一些在世间上学过那个概率的这个道理的话，应该会这个道理会好理解一点。那下面的话就讲一则公案，就是往昔呢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及呢眷属行至途中时，路旁的一位老妇人看到佛陀后无比欢喜，一边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一边呢奔跑过来准备拥抱佛陀。这时呢诸比丘拦住了他，师尊说他往昔曾经连续五百世呢当过我的母亲，这是他往昔的习气，你们不要阻拦龙树菩萨就说这个地图团城早喝完，其量不及为母树。当然这里的话就是说用这个公案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公案的话，它也是说明众生的这个前世的这种习气就是他这一世的这个表现的话，都是源于前世的这个习气而来，所以说呢才会有这一世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以此呢也是可以说明呢，生生世世的话，曾经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有缘众生的话，因为他前期非常的庞大的无有那个尽头的缘故，所以他都有机会呢做过自己的这个父母都有机会做过自己的父母，是这样子。当然这个因为藏传净土法的话，它所针对的这个对境呢都是一些呢，你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是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呀，或者说是文那个像藏地的话，很多老百姓他都是文盲嘛，是这样的一种，就他一般呢是选择呢用那个通俗易懂的比喻 下来呢，让这个让这个所闻法的这个对境呢，能够比较好理解，众生无一不是自己的母亲的这样一个道理，是这样这个角度呢来进行分析的。所以，但是上师在讲这个公案比较详细啊，就是说，为什么说比丘们不是问嘛，说为什么这一世的话，他这个老父没有成为您的母亲呢？佛陀就说两个原因，一个的话就是说，今生的这个成佛，就是成为佛的母亲的话，是呢曾经我在这个发愿，在我成佛时做我母亲的。这个你们可以参考《白莲花论》当中的那个海城婆罗门的大愿的那一段里面，其实是有讲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因为这个老父曾经五百世做我母亲的时候，经常对佛陀呢，就是因为佛陀生生世世都走菩萨道嘛，所以他生生世世呢都很喜欢这个布施啊，然后有出离心啊，然后行持六度万行啊等等这些行为。但是呢，他的母亲曾经对他造过违缘啊，所以呢，佛陀对他也心生厌离，所以导致于呢这一世的话，他就没有呢再继续做佛的母亲呢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佛陀在这一世成佛之后，还是度化了他，度化了他，他成为呢，获得阿罗汉果，变成了解经第一的这个阿罗汉比丘尼，是这样子的。那最后的这个，就是说龙门菩萨的这个校正啊，因为我们前面一段时间呢，在清游书当中也刚刚学过学过这个道理，就是以此的话来相续中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因为所有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而呢，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母亲对自己的恩德，又因为呢，这个大恩母亲对自己具有如实的恩德，那我怎么可能忍心说把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话，就是对自己有无比恩德的母亲就丢在一边，然后只要我自己就解脱就可以了，如何能忍心呢？从世间的这个人伦的这种常理来说呢，也是说不过去。只不过世间人的话，光是认定说我寄生的母亲是母亲，寄生的父亲是父亲，我呢一定要对他们的话一定要去帮助但是呢前世后世他都看不到，他也不承认。但是我们呢真正的了解到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的话，那么这一份恩德是很难报答的。所以说现在呢自己终于在走到解脱路上的时候，那我要一定要考虑我要把我的这个大恩母亲的话也一样从轮回当中把它救度出来，和我一样呢去享受解脱的这一份快乐和自在。所以说要发起呢这个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大乘菩提心，它是完全有一个非常合理和充分的根据来呢这个才会发起这颗心的不是说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发心，我为什么一定要管别人不是完全没有的任何理由。这个呢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好好的去思维，就会这个能够接纳这个观点。确确实实你没有办法说我只要自己解脱就好了，我的母亲我压根就不理睬，他对我的恩德的话，那么就光是说他对我的这个付出就付出了。这种想法的话，可能这样的一种这种心态也是成，也可能连小乘的阿罗汉果也不一定能成就吧。这是呢我们讲到的发菩提心的第二个原因源于众生必定会生悲。其实这个生悲的理由是因为一切众生皆做过我的这个父母，对我呢恩重难报这个角度上面呢就会自然生悲，源于这个悲心就会升起呢真实无畏的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今天呢就先辅导到这里。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